今天是十月七号，1979年，讲题是三根刺，请各位看三处经文。第一处是《哥林多后书》第十二章第七到第九节，新约第258页。第二处是《马太福音》第七章第三节，新约第8页。第三处是《使徒行传》第26章第12到第15节，203页。
今天的信息啊，给他一个题目，叫做三种刺，三种不同的刺。这三种刺呢，这个刺的本身呢是不一样，刺的作用也不同，刺的对象也不一致。所以我们在研究，我们读经的时候啊，是要把圣经中间有关系的、相关的这些主题找出来，然后加以对照，找出原文的意思，来思想里面的教训，这是读经。所以我在这儿讲到啊，一方面就是给诸位提供一个参考，你可以参考这个方式自己读经。我们不能单单仰望讲台一个礼拜一次啊，或者礼拜几查经啊供应我们，我们应当学一些方法，学一些原则，自己来查，自己从神的话去找出亮光来，给我们做帮助。我们读经不是说要满足头脑中的知识，不是说让圣经更懂得圣经更多知识。耶稣在世上说，有些文士法利赛人都是精通圣经的人，但他们一点都没有帮助。他们读圣经读得很熟，滚瓜烂熟，可也许是倒背如流，读会背诵，但是他一点帮助没有，因为他是读死书。我们读经要从神的话里面找出原则来，把那个原则活用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间、工作中间，来使我们的工作效率提高，生活的水准提高，特别是道德的水准。所以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就是每次读经啊，就是找帮助。每次读经好像进到一个矿里面去挖矿，把那个宝藏找出来，对我们才有帮助，不是满足头脑。我再说，是使我们整个人得到益处。我们听道、讲道、再行道，就把我们人生改变。那么今天我们看这个三种刺，我们把它对照一下，把它分析一下，看见这三种刺三种不同的对象。第一根刺，或者说第一种刺，是对自己的。这是刚才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里面讲，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身上。为什么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呢？因为他所得的启示甚大，他的学问很大。他没有信主的时候在个加玛列门下受教，受过高等教育，就像今天北美一样，许多人受过高等教育。他还没有信主已经有了高等教育，有根基非常厚，根底很厚。他对圣经旧约也是非常熟，对于许多世界的知识他也在水准以上。这样一个人呢，他很会容易骄傲，很容易骄傲，很容易自大。所以呢，他等到信主之后呢，又加上上帝拣选了他，造就他，栽培他，给他看见许多异象，异象人家看不见，他看见了许多亮光，许多圣经里面的隐秘的奥秘的他看见了，我们看不懂他看懂了，因为上帝给他更多的亮光。所以这个人是蒙特别恩典，他是蒙恩最多的一个人。所以他说，我是个罪亏。为什么叫罪亏？他罪人中最大的罪人。他说，我蒙的恩典最大，显明我是个罪人中最大的罪魁。好像我们讲学然后知不足，一个人不学的时候还什么都懂啊，一个人不学无素人什么都懂，你还问他什么他都懂的。真正有学问的人就觉得什么都不懂，觉得我实在不够，我所有的不过是一点点，太有限了。是真正有学问的人都是自己觉得谦卑，说必须谦卑，他不是假谦卑啊，他实在看见学问之大，浩如烟海。我们古人说皓首穷经啊，念的头发念白了，一经都不能通，穷一经都不能通，那太难，学问太大。同样的道理，人生也是如此，做人的道理不晓多少，你能够懂得多少呢？所以一个人真正有了学问他就谦卑，一个人有了经历呢他就特别小心，不敢随便。有了经历的人啊，保罗是有学问有经历的人，他有属世的学问，有属灵的造就， 它是这种双方面都是很可以说是一种突出杰出 outstanding 非常杰出的人，台湾有时候把它翻作 outstanding 翻作站得出来的人，也很有意思，站得出来，站不是靠边站，是站出来的人，站得出来的人，他实在是一个很杰出的人，因此呢，上帝就给他一根刺，戳他，扎他，天天叫他难过，受不了。不像一个人普通人倒很好，没有刺在身上，倒悠哉悠哉，可以足睡，无所谓。但是现在他一根刺在身上，因为他蒙的恩典太大，他得的启示太高，他的学问太多丰富，给他根刺，免得他自高自大，这是恩典。那么保罗开始不懂这个道理，他就求了，主啊主啊，你给我拔掉这根刺好不好，我这受不了啊。这根刺到底代表什么东西呢？圣经既然没有明白的讲，我们就不可以随便推测。我们读经有一个基本的态度，这是绝对的客观，神的话清楚告诉我们，我就这样清楚接受。神的话说的不是太清楚呢，我不敢用自己的意思加进去，这是千万不可。你懂得多少就多少，不懂就说不懂，没有什么可耻的事情。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。孔子老早告诉我们说，你知道就说知道，不知道就说不知道，那也是知道。但是最怕是半吊子，那懂得一点呢，就夸张，在那边加上自己的意思，就糟糕了。我们读经啊，圣经没有说这根刺什么，就说不知道。你要问我说我不知道，为什么不知道？因为谁没有说嘛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你怎么会推测神的意思呢？神愿意告诉你就告诉你，没有告诉你你就说我不知道。那么这根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它是个很不如意的事情，或者是种疾病，身上有种宿疾啊，有人身上有个毛病，带病延年，有人说带病延年，带着病会延年益寿。有个小毛病在身上有时候倒不错、啊、一个人常常不病的，什么病都没有的时候，一病起来就病得要死，往往是这样。但是常常有点小毛病在身上，就小心，就谨慎，不敢大意，起居生活饮食都有节制。为什么？他怕那个毛病吗？保罗身上有根刺，很可能是种病。因为保罗曾经写信给提摩太，他的门徒，他的门生，说你呀、啊、你的胃口不清，不要照常喝水，要给我喝点酒，叫他喝点酒。这个也曾经给人家带来一个口实，说是保罗叫人家喝酒，所以那么大家基督徒也可以喝酒了。据说在英国曾经有一种酒就叫做提摩太酒，他给提摩太酒，鼓励基督徒可以喝了。那么有人说，因为保罗怎么晓得提摩太这个胃口不好，也不要喝水喝酒呢？一定保罗自己也是胃口不清，他说他胃也不好，很有经验了，这是一种推测。还有说保罗写信呢，在加拉太说，他我写的字很大，你看我的字写的很大。保罗那个时代第一世纪没有这个东西啊，没有老花眼镜，所以他字写的大，可能他就是视力不太好。有人说他近视或者什么乱字，这种乱字老花不叫什么东西，反正他眼睛不太好，这些都可能是根刺，这是说肉体上的软弱。此外还可能加上某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情况，也许是他所接触的人中间有一个什么人给他一直给他做对头，或者是他同工，或者他的亲友，或者什么人构成一个刺，常常给他麻烦，常常叫他受不了，摆脱又脱不掉，他就祷告，主啊主啊，求你给我拿掉这根刺好不好。但是主说什么？我的恩典够你用。这句话实在是很美，我想每一个读圣经人都懂得这句话的宝贵。我的恩典够你用，你不要求拔刺，我给你加恩，刺不必拔，恩加给你。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。我们基督徒常常不明白基督的意思，常常不懂得上帝的旨意，常常自己自以为是，自己做主，要这样要那样，求上帝照着我的意思这样做那样做。一个真正有经验的基督徒，或者说吃过亏的基督徒，学了功课的基督徒，他不敢这样求，主啊拔掉这根刺吧。你要刺一拔掉，我告诉你，恩典也同时拔掉。这个刺就是为恩预备，刺是为恩预备的。什么地方有刺，什么地方就有恩。你要想蒙恩吗？你不能拒绝那根刺，这是很妙的啊！我们古人也读懂这个道理。曾国藩先生呢，啊，曾国藩他有个书斋叫什么？他这个书房叫什么？叫求缺斋，求缺乏的缺， 求缺斋，他书斋叫求这个缺。他说我太样样都有了，荣华富贵很危险，太多的时候太满就会溢出来，恶贯满盈叫满出来，会满出来。一个人太骄傲，太满足的时候会骄傲，骄傲就出事情，骄傲就出事情。他求一点缺，有点什么不好，他反而好，给我点小毛病也好啊，子孙中间有些什么难处也好，反正不要十全十美，不能够样样如意。一个人如果十全十美，样样如意就危险得很，跟着来的很多很多问题。第一，你自己会骄傲自大，再来人家会嫉妒你，你越来越会有贪心，越有还要再有，多还要再多，没有人会嫌钱太多的，也没有人会嫌会怕自己名分越来地位越高的，越高还要往上爬，爬到最后摔下来。钱财的越多要再要多，没有人肯满足的。但是到最后呢，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它刺透。你一贪财就愁苦就来了，就烦了，是这些地方都不懂得这个刺的道理。所以我们讲，第一，这根刺是对自己需要的，要保留，不能拔掉，不能拔掉。这个一拔掉你就恩也拔去了，恩是为赐预备的，赐也是为恩预备的，这是互为条件的东西，互为条件。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基督徒的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要一帆风顺啊，样样都好。我既然侍奉主了，跟随主了，主要负我的责任呢，不但生活上没有问题，生活上不缺食不缺穿，衣食住行都有，而且要家庭里面要和睦同居，要夫妇恩爱，儿女听话啊，再加婆媳也和好，再加上家里面什么长辈晚辈一个个人都能够彼此帮助彼此扶持，这才满意。但天下没有这样满意的事，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，这一定的道理。上帝就是用着不如意的事情来造就我们的灵性。假如一帆风顺，平平安安，从生到死，从小到老，就这么回事的话，你永远你的灵性长不大，长不大。你必须受过风浪，风浪一来了，风雨一来了啊，这各种挫折来了，各种逼迫、羞辱、论断、攻击、迫害等等来了，大大小小的，或多或少的来了，你的生命就开始长大，你就在许多艰难中间、困苦中间学到多少爱心的功课，学到多少忍耐的功课，学到谦卑的功课，学到知足的功课，等等等等，不晓多少功课都从这个学来。所以赐跟恩是完全成正比例，正比例，赐多少恩也多少，完全相等，没有赐没有恩，赐多恩也大，赐少恩也小，没有赐就没有恩了。所以神来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底下说，因为我的能力啊，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神的能力在什么地方显得完全呢？能软弱。什么叫软弱呢？我承认了，我接受这个事实了，软弱。我们不要做一个属世的刚强，要奋斗，要奋斗，要打破这个环境，要想办法怎么样改变这些。你不会懂得安于你的现状，你就不是做个真正软弱的人。有我这样讲，不要误会，不是说我们今天要奋斗，我们今天不要奋斗了，就是坐在那儿等死，一天到晚就没有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有一些事是你不能改变，比方说，我举例来讲，我们中国一个左丘明啊，写《左传》，我们读过《左传》，《史记》《左传》，《春秋》《左传》那个左丘明是个瞎子，瞎子写出《左传》来，传记。我小的时候，我们家里逼我念四书五经，我对《左传》很有兴趣，因为他写历史嘛。很有意思，左传是个瞎子写的，太史公写司马迁的写的史记是个什么人？是受宫廷的人，他受了宫廷，像太监一样受了宫廷的人，受宫廷他写的史记。贝多芬是个聋子，写的那么美丽的月光曲，你晓得的，你知道的。美国这个 Helen Keller 那个人又聋又瞎又哑，成为一个教育家。这些地方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先天上或者后天上残缺不全，有很多问题，他没有怨天尤人，他接受了命运这样安排，我就接受了。他不会说我就从此怨天尤人，做一辈子做一个恨到死的人，恨自己，恨世界，恨上帝，恨人，一直在恨。你恨有什么用？这恨不能造就你，恨不能改变你的现状。你接受下来，凡是不能改变的，超过你力量所能改变，你必须接受它。 有人说我就讨厌我的父母，因为父母不是我选的，朋友是我选的，父母不是选的，我要改选，有机会投票改选，改选了父母不合我的意，这是上帝安排，你必须接受。是的，我也是做父母的人，我也有父母，有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有的时候不一定都有道理。我们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就中国人这样讲，基督徒应当阿们。但事实上就一般眼光来讲，事实上有很多父母是不讲理的，不讲理的。但是那个不讲理也不一定都是你说不讲理，他是爱心，爱心出发。比方说我的母亲，原谅我讲到我自己老母亲，他到现在还是逼我吃饭，我回到家里呢，给我吃两碗饭，我说我只能吃半碗，不行，人是铁饭是钢啊，你这不吃饭怎么行啊，逼我吃就吃饭，你什么办法，他是爱心。你说我的健康不行，我这个血压高什么，不管这套，我不管，叫你吃饭给我吃，我从小看你长大的，就这么吃饭长大的，你现在不吃饭了，怎么行？但他有他的爱心的原则的，你也不能说他不对。可是他就是这样，有些没有什么道理。你有卫生的观点、健康观点，他简直莫名其妙，没道理。但是我们能够体恤他的心，他是爱，他不是恨，他不是恨我，不是害我，爱你只好接受。许多时候，你晓得，有的时候我们真是没有办法用人的理性啊去观察一切，要用人的信心来观察。从神给我们的信心，也相信神知道一切，不能用人的纯理性的态度来处理问题。一个人如果纯理性的很可怕，那个冷冰冰的一切事情就是这么回事啊。但是纯热情也不行，你得说两方面要有一个好的配合，有一个 balance， 有一个好好的平衡。这个情形呢就需要有圣灵了。人有圣灵在他心中，他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，什么东西做到哪里恰到好处，什么地方说那句话说到适可而止，这个恰到好处跟适可而止就是圣灵在里面在这调整，在调整你，随时会提醒你。我们都有这个经验，有时候要讲一句话，哎呦，里面说不能讲，硬是不能讲，说就收回来，自己收回来了。为什么？那句话讲也许是不一定是错了，可是伤到一些人，你不知不觉伤到人，你还不晓得，但一说收回来，圣灵不让你做这样，不能 hurt， 不能伤害到人。许多时候我们有时候一大意就会做这种事情，我自己常常犯这个毛病，我自己晓得，但是圣灵也常常管教，在我里面构成一种约束，常常给你一种约束，不让你随便，这是恩典。所以赐跟恩典是平衡的，赐来了恩典也来了，没有赐也没有恩，赐越大恩越多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我们认识这个真理之后，你要懂得对于我们无法改变的现状忍受下来，无法改变也不应当改变，这是上帝安排的，你就接受。许多人的关系，人际关系，家庭中间的关系，事业上的关系，各种已经定规了，不能改变，就是这样。我们不要以为说我换一换一定好，不见得。你换掉一个十字架，你把这十字架丢掉了，又来一个比那个十字架还重，常常是这样。我们自己自由选择不如上帝的安排好。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，愿意在上帝面前放弃那份自由意志。我想你懂我的意思，不会误会。上帝把自由意志给人，亚当就运用这个自由意志，一选择就选择错了，拿了善恶树果吃，吃错了。但是上帝给他自由意志不是害他，尊重一个人。一个人没有自由的时候不是一个人，人如果不能够自由意志运用他的自由意志，他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。人就是上帝天赋他一种自由意志，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，他晓得靠自己自由的运用啊，会错，会出越轨，会越轨，需要接受上帝的约束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在你面前愿意放弃我自己那个自由，我愿意你给我基督里的自由，我在你里面享受自由，好像火车走在铁轨上，通行无阻，按时候走了，那平交道一放下来，谁都得让他的，哇，过去了。”神奇得很，你看火车谁敢跟他撞一撞，你跟他过去，因为他在铁轨上轨道上行走，他是自由的。你如果是乱开一道，你就出轨了，越轨就倒下去了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是在轨道中的自由，而我们在自己里的自由呢，就是乱开放红灯也好，什么乱搞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赐跟恩典的关系，实在是很美妙，是非常奇妙也非常之美，因为它是相，可以说是相科相成，你有赐就有恩，有恩有赐，而神的能力就透过这个赐给我们更多，加添我们的力量，使我们能胜过一切的试探。 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在这提出来的。第二根刺呢，刚才念马太福音书第七章里面的，那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根刺也要拔掉，那就是弟兄眼中有刺。那么我们看到一个弟兄眼中有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眼中啊有个刺啊，换句话他有个毛病，他有个弱点，有一个污点，有一个皱纹，有个瑕疵，我们叫无瑕无疵啊，他有瑕疵，好像一个玉啊，哦，有一个黑点，这是一种刺。那么我们假如看见我们弟兄的身上有一根刺，有一个瑕疵，有个弱点，有个不好的东西呢，你也不能让它过去，你要帮他拔掉，要拔除，这个是要拔的。你不能说做个好好先生，做个乡愿，我想这个乡愿是要不得哈。孔子讲一句话很幽默，孔子很会讲幽默话，他说任何人经过我的门口不进来啊，他说我都会生气，我有一种人我不在乎，就是乡愿。乡愿什么叫好好先生，这个美国人叫 yes man， 先点头，对对，什么都 yes man 啊， yes man， 好，什么都是 yes， 也都对对对。这种人呢就是没有是非观念，你说什么他都好，他莫名其妙啊，他不好他也说好，他要奉承你，要恭维你，要迁就你，迁就到牺牲原则的这种程度就很危险。我们应当迁就人，比方说人家有什么，个人都有个人的看法想法，你不要说勉强他一定跟我一样，我们可以迁就，但是有一个限度，不能够牺牲原则，不能牺牲真理，不能牺牲立场。你过分了，那牺牲真理立场的时候，那我就没有立场了，我就容忍你，我自个儿没有立场，但是我们的立场站在真理的方面说话。所以我们看这个人呢，我们晓得人眼中有根刺的时候，我们应当帮他拔掉。他有污点，他有弱点，有什么皱，什么像皱纹呢，像皱纹，有皱纹不干净，那个布有皱纹呢，或者有瑕疵了，要帮助他解决，这是彼此洗脚的道理。但是你去帮助他的时候，你不要做个乡愿，不要做个好好先生，你应该说的话说，应该做的是做，但是呢有个原则，你去拔除他眼中的刺的时候，同时你需要省察自己眼中有没有良木，有没有良木，你自己眼中有没有良木。你如果自己有也跟大木头那么大，你的弱点那么多，你的污点那么厉害，你说你不对你不对，你自己对不对呢？我们要在，这是很好的方法，看见别人眼中有刺，马上就想到我眼中有个良木。我说他不谦卑，好，你自己谦卑不谦卑呢？我说你们，我谦卑不谦卑，我先省察我谦卑不谦卑，等把我的谦卑做到，我实在晓得靠主恩典我能谦卑了，我才能帮助你。哎，弟兄啊，你这样做不对，这样都不够谦卑，你跟他讲我以前也是不谦卑的人，可是感谢主的怜悯，主改变了我，主的生命改变了我，我现在不能不谦卑了，因为主的生命在里主宰我。我愿意你也是这样，主的生命也在纠正你，你可以用爱心说实话帮助他，你不能容忍他那个刺永远在那里，这个不是爱人之道。有时候我们爱之是足以害之，爱一个人结果是害他，因为你纵容他嘛。所以神的爱绝不是像人间的父母有时候会溺爱，上帝从来不溺爱我们，爱必定管教，爱你打你管教你，他绝不会纵容。所以我们必须怎么样，你忘了真正要拔掉那根刺的时候，先拔掉自己眼中良木，良木拔掉了，我们就能够帮助别人去除他那个刺，拿掉那根刺。前几天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讲到一个苏格拉底的事情，我们晓得这个希腊这个哲学家苏格拉底，这是希腊代表性的人物呢，他自己啊，苏格拉底这个人他曾经被人家害死，这个害死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他自己很多群众，他是个很有学问有口才，他有个最大的长处啊，他站在十字路口看见什么人过来，他就给他讲他那套道理，讲他真理，他能够把每一种人都说服，能说服每一个人，真是有本领。任何人，你乡下老太婆来，他给他讲，他讲他的道啊，你来个高级知识分子，他照给你讲道，小孩子跟你讲，男人女人任何人他都可以给你讲，他能够深入浅出，他这个实在是有口才有学问的人啊。那么因此之故啊，他的门徒很多，他的学生各类人都有，各种人都有。那个时候那个希腊政府是个贵族统治的政府，就有点嫉妒他，怕他将来控制很多群众造反做革命， 随后来他的声望越来越隆啊，声望日隆啊，毁谤也越来越多，害他要不满意他人，嫉妒人就在政府面说他坏话。后来那个希腊政府就利用一个机会啊，正好有一个地方啊发生一点什么一些群众之间的一点动乱，他们就给他戴个帽子，说他的鼓动群众啊，唆使群众造反，让他抓紧，这个题目太大了，这帽子太大戴上，然后就判他，很快就宣布他死刑，宣布他死刑。可是这个苏格拉底他接受这个死刑的宣判，他一点都没有很镇定，他的门徒们都受不了，他的门徒们就在讲说，老师啊，你不能够死，因为你不是雅典人，你也不是希腊人，你是个世界人。那意思说你不是一个地方的，你也不属于一个国家，你属于全世界的，你是个世界人。你既然是个世界人，你就不能死，你要为世界而活，你能活，你应当留下来，活下来。那么苏格拉底就苦笑说，我怎么活呢？他们关着明天要判我死刑呢，给他什么死刑呢？就叫他喝那个毒药，喝毒药。然后那个门徒就他学生们就讲好，他说我已经想方法，就是把疏通，就是把这个管看监牢那个禁足啊，给他已经买通了啊。这个禁足是个年轻人，给他一笔钱，说你在半夜的时候啊，明天执行死刑，今天晚上半夜呢，就把苏格拉底先生带逃，从后门开了就跑掉，跑去，等到风声过去再回来。这个禁足是个单身汉嘛，他有钱拿去就冒个危险，就答应了，说可以。结果他们现在最难做的工作什么工作呢？是说服，要说服这位苏格拉底先生。那么的门徒们就给他讲了，说老师啊，你晓得不晓得他们判你死刑了？我知道了。晓不晓得明天就执行死刑呢？我也知道了。晓不晓得他们用叫你喝毒药？我都知道了，他们告诉我了。他们学生就哭了，说老师你不能死，无论如何你要为世界而活。那么苏格拉底说我无能为力啊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他说我们已经想办法了，给你买通禁足，明天执行死，今天晚上就逃掉。这个话一说，苏格拉底生气了，他从来不生气，他的脾气很好，那天他不能不生气，他说你们这样做实在是侮辱我，你不认识我，你们跟随我这么多年，听我讲这么多的话，这么多道，但是你还不认识我这个人。他底下说什么？他说今天要我出监牢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公开的宣布说我无罪，释放我从大门出来可以，你不能叫我从后门溜走，这种做法我不能做。他是一直强调这个次序 order， 他想强调次序。有一句话是最早他讲出来的，他说 order is the first law of God， order 是上帝的第一条律。他说这个上帝讲 order， 讲次序， disorder， 破坏次序的人就是犯法犯罪，那在上帝面前上帝是认为他罪大恶极。我们要遵守次序，法律是维持次序的一种最好的工具，所以我今天必须守法。那些门徒说，你老师你太迂了，太迂阔，他们是不乱把你乱抓进来，你没有罪名嘛，他随便给你个帽子戴上，他们根本就犯法，你还跟他讲什么法呢？他说一句话很好，他说他们可以不犯，可以不守法，可是我必须守法，他们可以犯法，我不能犯法，因为我知道我要守着这个立场，我的立场不能够侵犯。他尽管他怎么做是他的事情，他可以做错我不能做错，他们可以犯法我必须守法，你叫我说出监牢就盖大门开开让我光明磊落的出去可以，你叫我走后门不干，绝对不能，死都不能干。那学生没有办法，毫无办法，到后来怎么办呢？第二天就宣布啊死刑了。死刑的时候啊，学生都在外面哭，那个执行官进来了，宣布说啊，国家宣布你今天你死刑，判死刑，有什么话说没有？他想来没有什么话说，那好了，那喝毒药。那个毒药啊，是喝下去的时候啊，不是一下就死了，是慢慢慢慢的，这个血液它是会用凝固血液怎么样，他从脚下面往上麻，麻到后来麻到心脏麻痹就死掉，那种毒药。那么他说你要是啊，那个基于人道的这种观点，那个执行官说你要想早点死快点死的话，你喝了药啊赶快起来走路，走血液循环快就死得快啊，给他个人道的建议。那么他这个苏拉就谢谢他，他那个执行的有个床，他应该躺在床上等死的，